我说：“亲爱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以及查考道理的朋友，大家晚上平安。”非常感谢主带领我们进到夜晚的布道会。在此传道人要奉主耶稣的圣灵啊，本着圣经的真理来阐明生命之道。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主题是生命的盼望。
Anini hanya sapa ini kita nanah nanai mikit ini itu nan olip nanai mihata talan ta narasulan.
其实盼望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
Unian nanai terlama nai ini olip numita kono mihata talan numita nanai narasulan.
也因为这个盼望，让我们能够有继续活下去的力量。
Unian nanai itu hasuka irau numita idaku itsel numita ama olip.
我记得国小的时候我们老师曾经要我们做一个作文的主题
了哈。
这个题目是我的未来，我的志向。
当
我们写完之后，老师很开心的对我们这么说。他说：“我看你们的作文我感到非常的欣慰。”因为在我们的同学之中，将来有三个要当总统的。有十个要当医生的。有五个要当律师的。其实这么一讲的时候，底下笑成一团老师并没有说你们这些放牛班的学生，你们这些志向怎么可能达成只是老师这么说，人生有梦应当要逐梦踏实。我是想人生都有梦想，因为希望是支持我们继续活在世上的动力。我们看每天的上班族努力的殷勤的工作，希望将来能够升迁能够有加薪的机会。我们看很多运动选手能够在烈日不断的锻炼他的身体，希望能够借着预举的比赛能够得到最好的奖项。那学生每天呢殷勤的每天来按表操课来读书。就是期待自己能够有将来美好的未来。因为教育能够透过教育能够翻转一个人的人生呢。所以因为这样的希望，每天我们努力的活着。当今天我们生活的一切，我们所追求的已经不再有任何的期待跟希望的时候，我想我们就没有个动力去完成这件事情。一个没有希望的人生，它应该是一种消沉的，而且是非常的这个不积极的人生态度。那到底什么样的人生才是美好的呢？有这个杂志社在街头来做了一种访查了。他们做了一些统计，什么叫做美好的人生？不外乎就是五子登科嘛。有钱子，有妻子有孩子，有房子，有车子 这个才是真正的美好的人生呢。于是就问一个高中生呢，请问你对你的未来的人生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他自信满满的把他未来的规划跟这些采访的记者这么说，我要努力读书，我要考取台湾的第一大的学府。
然后呢，我要到国外深造，我要修这个硕士、博士的学位。然后呢，我要到台积电公司来上班。然后呢，我要买豪宅。我之后就能够娶妻生子了。
记者又问，当你得到了这些，然后你还有什么规划呢？等事业稳定了，我就开始生儿养女，把他们教育到比我还要更优秀。然后呢，他们退休之后，到世界各国去旅游啦。
接着记者又问说，当你一切享受都尽了之后，然后还有什么规划？然后就老了，后来他就讲不下去了。我记得我从国中的时候很喜欢规划自己的未来。
画了一条线之后，当中很多的杠代表每个人生阶段的一个目标。但是你怎么规划？从你的出生走到后面，总是会面对生命的结束。
我们可能有过程当中有不同的一种成长，不同的一些成就。但是你再怎么计划，我们却有一样的相同的结局。
所以可见人可以不断的期待明天，期待自己的未来。透过我们现在的努力，换得更美好的前景。但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经历一件事情。
有没有想过，我们人生为什么因为死亡的面对，我们就没有终极的目标了呢？为什么人们有永恒的那种希望跟盼望呢？
其实说穿了，因为有死的阻隔啊。记得在2008年的7月份，有一则新闻，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有一对男女恋爱，长跑了10年的时间。
为什么恋爱要这么久才结婚呢？因为女方的父母亲一看，这个男的好像既没房子也没钱。这个女方的父母亲呢，让他知难而退，就说：除非你有一栋房子，我才保的女儿嫁给你。 那这一对恋人呢，真的是非常的相爱啊。他们经过了10年的努力，终于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房子了。这个兑现之后，这个女方的父母亲就不再反对了。 等待了10年，终于啊，
아니고开花结果了。准备来筹备筹划他们最大的盛事就是他们的结婚典礼。婚纱也拍了。婚纱也拍了。喜宴的餐厅也定了。
이디니다도토노피코치소나나이라이도코피팅노미라시티에도파추추이라이디라도토라보라하나나이라이도코바리람노미라조덩다르즈이다타마조칭다라이거끔메하오데오이라이타마치다데윤진
我们努力了十年，终于等到这一刻了。但准备要完成，却发生这种不幸的事情。他就没有再走出来了。原来呀，他是进到那个冰箱里面哈，他进去抱着他。
아这个死亡的女朋友的遗体呀要陪他陪葬后来很多的报纸都有刊登这个新闻很多报社用很唯美的字句来形容他们的爱情是不被死亡给限制住的
其实说穿了，因为已经没有希望了嘛。啊，什么？那想把把他不是两个说，哦，哎，这个啦，哈，刚刚哎呀，努米拉吉拉。我想死亡的问题是一个极严肃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因为要去逃避它，我们就不会去面对、去经历它。
如果你问医生，他会这么跟你说。如果你问医生，他会这么跟你说。如果你问医生，他会这么跟你说。如果你问医生，他会这么跟你说。如果你问医生，他会这么跟你说。如果你问医生，他会这么跟你说。如果你问医生，他会这么跟你说。如果你问医生，他会这么跟你说。如果你问医生，他会这么跟你说。如果你问医生，他会这么跟你说。如果你问医生，他会这么跟你说。如果你问医生，他会这么跟你说。如果你问医生，他会这么跟你说。如果你问医生，他会这么跟你说。如果你问医生，他会这么跟你说。如果你问医生，他会这么跟你说。如果你问医生，他会这么跟你说。如果你问医生，他会这么跟你说。如果你问医生，他会这么跟你说。如果你问医生，他会这么跟你说。如果你问医生，他会这么跟你说。如果你问医生，他会这么跟你说。如果你问医生，他会这么跟你说。如果你问医生，他会这么 婴孩就死了。
努鲁玛德哈拉看到奥迪尼波亚布亚拉德努伊纳阿那尼马巴代多。
啊，有的壮年时期，有的很多的梦想未来，但是一场病痛，一场意外，他就离世了。
努鲁玛拉德伊迪尼达林丁卡迪林拉多卡里凡阿那那哟，伊拉托马迪克拉尼马萨马尼巴代多吉拉。
有的晚上一睡，早上就爬不起来了。
努鲁玛马福蒂巴巴真多在德格穆罗尼。
有人却能够活到百岁。
努鲁玛阿那那亚奥利潘的代拉多伊啊。
所以如果死亡它是一个定律，请问谁掌握这个定律？那为什么人要必须去面对这样的事情？有一个重症医师曾经这么说啊，他说：“医生啊，像这个园丁啊，这个花园种的园丁一样这个园丁的工作职责是什么？他的责任就是让这个花园啊，经过了春夏秋冬，都能够让里面的花绽放美丽的花朵。但是园丁却没有办法改变春夏秋冬的季节。
rumi arti ta.
就像医生没有办法改变人的生老病死.
Anu ising tu anu nai anu ni tu na maliteng mapatai arlada sanai arlamaki mapanai so ko ising.
医生的职责只不过让人活着的时候能够好过一些而已啊.
Oh, tinia kita anu nai tu na nu orip rumi ta anu nai yang ai ka orip hati la so ko orip ita.
有的医生说我们的生命走到最后两个结果.
哎，你要跟努鲁曼那那说，努伊星啊那那什么那一个该可以啦，奥利。一个选择插管，一个选择不插管。努鲁曼那那呀，他给奥利，这边那那那，没输管，他输管，我说努鲁曼这个输管，我说。但是后面的结果也都是一样的。一个都什么那样，给么咋来都给啦。那究竟死亡是从哪里来？那把大汉那那你拽下去啊？如果这个问题我们得不到解决，人的生命真的没有盼望呢？
我想今天我们就来解这个谜，我们要从圣经的真理来探讨这个问题。圣经开宗明义提到，人是从神的创造而来。
他也直接提到了人为什么面对死亡的问题。请参考《创世纪》来看第二章。《创世纪》请看二章。《创世纪》的第二章来看16节到第17节。
创世纪的第二章来看16节到第17节。创世纪的第二章16节到第17节。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原来神一开始创造一个始祖，就是我们人类的起源，叫做亚当。
那时候全人类只有亚当这么一个人。所以神跟亚当立了一个很重要的约。我们称之为亚当之约。所以亚当也代表全人类来跟神立约。
所以亚当也代表全人类来跟神立约。所以亚当一个人的背约也代表全人类在背约的状态里面呢。神给了自由意志，你都可以随意吃你想要吃的果树。但是我有一样，就是分别善树的果子你不可吃。
你吃的那一刻，你的生命就会死亡。到了第三章，人背约了，背逆了神啊，一开始与人所立的约。我们看见的不是人的肉体马上死亡啊。
跟神的生命从此断绝关系了。那之后，人的生命在这个世上到了一个寿数，人就会离开这个世间。
创世纪五章来看第五节。亚当共活了935岁就死了。我们来看到第十一节。以挪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我们来看27节。
马图撒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这就是人的命运呐。所以可见，当人背了约之后，第一个死亡是造成了人的灵命跟神的关系生命断绝了。那第二个死亡造成了人的生命有一天这个肉体生命也会死亡。
那不仅是旧约这样的根据，到了新约也反映了这件事情。请看罗马书的第五章。
罗马书的五章。
罗马书的五章。
罗马书的第五章，我们请看第十二节。
五章的十二节。
罗马书五章十二节。
罗马书的五章的十二节。
十二节，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好，圣经特别又把这个事情连到创世纪的那件事情。
오늘막등자수하는것같아요나우리비도담는데라이소식이다인인이라신약안에내구나수하는미라기라
所以罪从哪里？从一个人入了世界，从亚当夏娃的犯罪开始。
什么人呢？那바다하는미기디라이도나니아담하는내알아라오는미라다니디둥글뚜나노담다하는내우리
所以于是这个死亡就临到了众人。
이디네도나바다하는다니도다니기다나노담다오마민
那为什么罪会造成死亡呢？
그러면아기라라오면아이코로만나마바타야기야
来看六章的二十三节。
는능은다디니록시오노니지오산
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록시오노니지오산지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什么呢？奶奶奶，第二呢？那老王呢？我啊，在了八代。
这是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死亡的源头从哪里来。
五年都嘛，比那个不算那些些，我都还比你过了。啊，那个王呢？八代还能呢？
因为今天死亡不只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呢。
一定都那八代还能呢？做个还比你生的老个八代这个啥？
它是有一个定律的。
伊拉个咪是得干哪能呢？
而且死亡的源头从哪里？从人的犯罪开始的。
什么人还能呢？这个拉拉呢？都能八代呢？第二点给点那其他
这个罪是什么样的罪？是人背弃了神的约所造成的罪。
什么呢？有那个其他人当中都还都发了，还能呢？那个是个那八给他当中都冇八代。
所以今天我们人说我没有犯罪，我没有杀人放火啊。
那个还能登了咪的？这个比八代个，这个比的，都是个个都慢慢
的。这是圣经，我们要回到这个源头来看，是因为人背。弃了神的约束造成的一种生命的状态。
이디니도기타한다바다디구르는능다구나시시오사만나이구나우리분미타또하디니아이구나아아라는가완노나디바다이
所以当人犯罪离开神的面，人的结局是什么？
이디니도마지라라우도구타나오사만나이도마라우구나하디니아이도나라라바다야는나
请看创世纪来看第三章。
어바다구르는다니소시기산시오
创世纪第三章来看第十九节。
哎，你能打的你三小呢就给我写。
十九节，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来，你本是尘土，仍要归回尘土。好，所以今天人从土而来，所以人死了就入土为安呐。
哎，对了，我那说那些些话呢，一旦你等到还能一定的来在等死了，你上哎呀，马老师可把他命我该要都算死了。
当人离开神的面，人注定过的生活是什么呢？人要过着劳苦的生活。
一定的，那里阿三都能告诉我，那我们那边的我们那都没达到，一定的在路来怎么达到哎？
啊，劳苦成空啊。
一定要在马路来呀，在熬啊煮好。
女人要受怀胎的苦楚。
一定要在不发现那喏啊，马是不要不要马路来。
所以我们来形容人的生命的状态像什么？
一定你喊他吧，听那个我那个那屋里不怎么着个呀？
像我们啊插花组所插的花一样。
啊，插下面啊，把罗马那喊那个啦。
啊，我们说插花组所插的花有没有生命？有没有生命？
啊，一定你在那边把罗马那喊那喊那一类屋里边啦。
很多时候他说，哎，有生命啊，它才会开啊，很漂亮的花朵啊。
啊，伊拉一块阿里比拉吉拉嘛是，伊拉块哈那嘛，菲特拉块哈那吉拉。
可是我认为它没有生命啊。
哦，我嘛，啥个毛个说来呢？我一块阿里不米拉。
因为插花的姐妹还是弟兄，在插的时候已经把它的根给剪断了。
啊，你能够到过那米嘛？米上爱都那哈那那那啊，嘛，卡拉蒂嘛都给它过来了，米提拉它帮啊。
所以这个花所展开的美丽花朵，只不过三五天它就会凋谢了。
哎呀，嘛菲特拉块哈那伊拉哈那那，如果你走路爱走路，米阿都块阿里比拉吉拉。
就好像我们的生命，当我们与神的约背弃之后，人犯罪之后。我们跟那个生命的根源的神生命关系断绝了。所以人活在世上是一个生命的现象，短暂的都会过去的。不到七十八十，不到百岁，我们每一个人就要离开这个世间。生命的状态像什么？好像一个鱼儿已经上钩了。这个鱼钩都有倒叉的，当这个鱼被钩住之后，它要脱钩是难上加难。我觉得保罗院长的形容非常的贴切。请参考哥林多前书的第十六章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请看第十五章。 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来看五十五节，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五十六节，55节，55节，55节，55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55节到56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55节到56节，55节是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使得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好像被这个道钩的鱼钩给勾住了。
一旦하나님의나우리로믿다는하나님의하티라이마찔라이돌라받츠모다는하나야마포어떤라이트기라마이단这个鱼儿被勾住之后它的命运是什么呢命运就是死亡啊为什么今天死亡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得胜它的权柄是什么이디니하나님의도모라고했구나우리판에오만한그람이다되어내도라킹이리하나나이아所以保罗就说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呀
이나노똑하나나야받지못하나들마다티쿠라야나나라이데为什么死亡有权柄勾住每一个人的生命呢那阿디네아니지라이타나나이什么呢이만나마포디라기다우탐타와네둘라이디니라라우스리오치조死的毒钩就是罪了이디니둘라노똑하나나야받지못하나나이우니나바타야나나이所以可见人的罪不解决我们的生命是没有未来的没有盼望的아기디기다하나님의담라우드나우리분비다노자가아가이기선다고하디네아와이쿠포치다那问题是
谁能够替我们解决呢？我们来看57节。所以保罗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的关键，就是耶稣基督能够解决人罪的问题。所以可见呢，人的罪如果能够解决人的生命才能够有永远的盼望。
아이디니하는나이자가라치노미다미카기스카디네네네우자가모바카라에피다또에잉하는나이오리피다.
那全天下谁没有犯罪能够替我们除罪呢？只有创造的主宰那个天上的神，他是唯一没有罪的。那所以说要怎么替我们除罪呢？天上的神必须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呢？请参考约翰福音来看第一章。
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一节。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接着来看13到14节。13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力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在宇宙之间有一个道的存在。它是自由，它是拥有。它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那在这个宇宙之间有道的存在，这个道就是天上的神。
那神他要拯救我们人类，因为只有他没有罪。他怎么拯救人类呢？从第14节说，道成了这个肉身呢。为什么道要成为肉身呢？为什么道要成为肉身呢？请看希伯来书的第2章。我们请参考第14节。
希伯来书的第2章来看第14节。14节，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所以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是带着血肉之体的。所以神他要解决我们的罪，他必须也带着肉身来到这个世间。那他要怎么拯救我们人类呢？他要借着他的牺牲，他的死，能够换回我们带着罪的生命。这就是我们耶稣基督他伟大的地方啊。他是无罪的，借着他的无罪，借着他的牺牲流血，替我们有罪的人来赎罪啊。这个救恩的门在2000多年前已经为你我来开启了。我们只要透过受洗，按照耶稣基督所示范的方式，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的罪就能够得到赦免了。当你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的罪永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将来没有救恩，我们就会进到永远的祸福的刑罚里面了。那第二个，耶稣怎么解决我们的罪呢？我们怎么证明耶稣就是天上的神呢？他既然要救我们脱离这个死亡，他必须能够战胜死亡才可以啊。我们看人世间很多民间宗教的信仰，很多神明，我们啊，很多人所拜的神明，只不过都是人呐、啊。甚至有些是传说的，是虚构的人物啊。不管如何，他们都共同经历了死亡，不再胜过死亡。那很多人去敬拜这样的神，他并没有胜过死亡，你拜他还不是会进到一样的死亡呢？但是耶稣基督，我们看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你说耶稣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吗？西元的计算的开始就是耶稣降生的那一年开始计算。到今天是2012年，那怎么样的计算单位是从耶稣降生的那个点开始算的？所以主耶稣真真实实的，他是从天上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间。他为了你我亲自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最重要，第三天他从坟墓里面复活了。甚至复活后有40天，向当时的门徒来显现了。所以耶稣他能够胜过死亡的权势，代表他就是生命的主宰者。所以他的复活证明他胜过死权，他也能够救我们出死入生啊。在圣经里面，12个门徒可以替我们做见证。在当时的世代，圣经特别记载有500多个人亲眼看见主耶稣复活了。请参考约翰哥林多前书来看第15章。
哥林多前书，我们请
看第15章。哥林多前书，请看第15章。我们来看
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
3节，来看到第8节。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来看第3节。 我当任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如今还在，却有已经有了睡了的，以后也显给雅各，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这个保罗他亲眼看见啊，在这个耶稣的复活这个事情来向他显现了。不仅十二使徒看见了，当时有五百多个人亲眼看见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可见耶稣的复活对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要否定基督教的信仰，很简单，你要证明耶稣没有复活，就彻底瓦解了整个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了。你说的是两千多年的见证了，我们有没有亲眼看见呢？但是我们增加耶稣教会的信仰，我们可以证明耶稣复活了。我们请参考约翰福音来看第十六章。
约
翰福音的第十六章来看第七节。
约
翰福音的第十六章的第七节。第七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哈，什么是保惠师？就是指的圣灵呢。耶稣说，我如果不升天，保惠师就不降下来。也是代表的是说，今天如果保惠师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就证明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我们大大的感谢神在幕后、啊、特别拣选的这处教会成为应许圣灵同在的教会。因为圣灵的降下证明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所以我们今天信靠耶稣的人是大有盼望的。我们最后来看约翰福音，我们请看第十一章。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我们请参考二十五节。看到二十六节。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25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所以说当时对马大做了这样的一个叙述。耶稣亲口这么说，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他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将来也必复活，代表我们这个肉体有一天会死，但是将来我们的生命会重新复活。二十六节说，凡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他前面不是说死，怎么后面又说不死呢？后面提到的灵魂永远不死。所以可见信神的人在神的眼中他灵魂是永远活着。所以诗篇说啊，神看圣命之时是极为宝贵的。所以圣经怎么论断一个族内的弟兄姐妹的离世呢？不是死了，而是睡了。这个睡好像什么呢？晚上跟我们的自己的家人说晚安哦。 代表早上我们还要说早安。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我们的离世只是短暂的。因为等将来耶稣再临的时候，我们要重新复活。所以基督徒的死亡绝对不是绝望。是终于回家了，是盼望，一生的盼望终于得到真正的实现了。有人说啊，你如果能够看得远，就能够走得直。但你的生命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跟赦罪的恩典，
是的，
能够看多远，看到棺材而已啊。棺材后面你就看不过去了，看到的是绝望。但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成为主耶稣所拯救的人。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我们虽然看到了死亡，背后我们却看见了天国的预备了。所以亲爱的慕道朋友，你的生命有这样的盼望吗？来相信耶稣基督。2000多年前他已经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他也透过每一场的布道会在叩你的心门。当你愿意打开心门，他要住在你的心里面，他要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从此死亡不再成为你生命的绝望。而是你的生命得到了真正盼望的实现
了。
正道到此，一切荣耀归给神。我们现在要。